教会过去亦都有两次佢哋嚟我哋当中去分享啊。咁呢次佢哋会留得耐少少，假如大家有兴趣同佢哋茶聚啊、饭局啊，请联络我哋嘅宣道组组长啊、招呼之姊妹，或者系Pearl 元晶之姊妹，佢哋接待。咁大家嚟趁呢两个礼拜，可以同佢哋有更多嘅团聚。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跟她的父母吵架，就是因为她的父母反对这个女仔和一个不太合格的男仔是来往，影响她的属灵生命。那这个女孩子就心里面相当不满、愤怒、尖叫，并且呢引用圣经，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然之后大声将他的房门砰关闭。他认为他很熟圣经，甚至引用圣经去驳斥他的父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小孩子啊？来到教会背了不少圣经，所以懂得向父母引用圣经去跟你辩驳。另外亦都有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一个大学生因为饮醉酒的缘故被学校停课，所以他跟他的朋友去分享，觉得愤愤不平，于是召集了一班他的同学是向学校的校方来抗议，觉得这个刑罚是太沉重了。因此他们也都引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一节圣经，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另外就几年前在奥克拉荷马美国一间教会，一个姊妹犯了奸淫，被教会就开除会籍，所以这个姊妹心里面愤愤不平，就不单止告上教会的最高的差会，甚至在法庭上面去跟教会争持，结果引起传媒很多的访问。这个姊妹上到电台那里被访问，当中亦都有一大班的观众以及主持人，最后这个电视的节目得了个结论，亦是引用马太福音七章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既然耶稣在这段经文讲的话，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是否表示基督徒我们没有权去指出别人的错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耶稣是处理了在判断时候两个极端，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可能我们走错一个极端，就是苛刻的批评的心态，用手指去指责别人。但另外亦都有些人是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姑息容让的心态，什么都无所谓。这个正是现代社会那个趋势，包容任何事情，你又对我又对，大家都是对，没有绝对的。我们先从第一方面去看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苛刻去批评别人。七章第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是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们。首先我们要明白，圣经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作任何的判断或者是分辨 事实上主耶稣在他的讲论当中多次的讲到，我们有时是需要做一个属灵的判断。例如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分辨法利赛人那个假冒为善的义，同埋天国子民应该有嗰个义，系两种唔同嘅。耶稣又在登山宝训讲到两种嘅果树，即系知道我哋要用属灵嘅眼光去分辨人所结嘅果子，系分辨佢哋生命嘅质素，从佢哋嘅行为、言语、表现，我哋能够看得出究竟他们的生命是如何。所以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说不可以分辨，但是强调不可论断。而七章一节用到论断这个词语，是包含着恶意批评的意味，即是说要将对方踩低而抬高自己，即是说要将对方些微的芝麻绿豆小小的错误放在放大镜里面去仔细研究，吹毛求疵，小小的事将它放大，这个就是论断。有几方面我们不应该论断和批评别人。首先不要批评人的动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知道人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只看见人的表现，只听见人的说话，但是不知道人心里面的动机。千万不要自己坐在神的座位去审判人的动机。有一个牧师在他的教会里面曾经面对这样的头痛，就是一个姊妹指责另一个姊妹的动机。当第二位姊妹藉着她的烹饪将很多美味的食物送到教会请弟兄姊妹享用欣赏的时候，第一位姊妹就批评第二位姊妹的动机是要利用食物讨人欢喜，劳笼人心，这个是批评人的动机。只有神才知道究竟我们所做所讲的说话带着什么动机。圣经教导我们要一味的款待，那这个不是很好吗？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个随意随便自己以为和猜测的心态去估别人的动机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坐在神的座位去审判别人。可能这个姊妹，第一个姊妹说，我一看她的样子我就知道她想什么了，太厉害了，你人不知道的被你一眼看穿，这种的猜测太冒险了。当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权威的地位去判断别人的过犯，那个时候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论断。然而以上我们所说的情况有时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许我们的口未将这种话说出来，但心里面早已经作了这样的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批评人的外貌。在雅各书就提到，有些贫穷的人去到会堂，正常好像今天有人去到教会的时候衣衫褴褛，可能正是蓝领阶层，就被那个高贵的教会招待看不上眼，藐视羞辱，就对这个人说，你坐在角落头，或者坐在这个脚凳那里。圣经就说这种是恶意批评， 凭外貌判断人，而不是按公平的原则。这种的判断会伤害对方，这种的判断亦都得罪神。另外，我们千万不要批评人的侍奉。每个人侍奉，我们向神侍奉。侍奉不是能肯临肯忠心的表演。可能某些弟兄姊妹并没有很出色的音乐恩赐，或者当你听的时候觉得他们唱到五音不全，弹的时候或者会走音，但很可能他们已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侍奉神，他们所表现的已经是做到最好，在神的眼中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可能在你这么高的音乐水准的耳朵底下呢，觉得他们不合格。圣经说神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的外表。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评判，我们不是法官，要让神自己去评判。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甚至连使徒保罗也被哥林多教会某些自名清高的信徒批评论断。保罗他就这样回答，在林前四章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不是是要他有一百分。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这个论断是恶意批评那个心态，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轻易，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不要批评人的侍奉，让神做评判。当你用这么高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挑剔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神会用同样这么高的标准来衡量你、审判你。神是绝对公平的，对于那些没有怜悯的人，神同样不会怜悯。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到，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说到，指导那些自名清高的犹太人批评论断、外邦人。保罗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同样将自己放在一个被论断那个位置之中。马太福音七章第三节，耶稣继续讲话，为什么看见你眼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为什么耶稣用这个比喻？很可能跟耶稣的职业 有关。耶稣做木匠，所以良木二尺乘四尺，一大块刺，有时磨木的时候有一条两条刺突了出来，所以耶稣就用他自己工作的个环境、实物教材做比喻。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少少的刺，但忘记了，亦都故意不理会自己眼中有一条大大的亮目，很碍眼。当然这个是一个夸大的比喻，亮目怎可能看不见呢？当我们眼中有亮目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帮助弟兄去除他眼中些微的刺呢？耶稣说，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主耶稣去责备法利赛人他们的假冒为善，当他们指责别人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圣人一筹，其实是自抬身价，自以为然，是一种错觉。特别当我们有机会服侍崇拜的师会、主学的老师，在讲台上面的讲员，很容易我们藉着讲台、藉着圣经去指责别人，认为自己比人是胜一筹，这个是一个错觉，这个是一个很容易我们跌落的试探。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教训要和我们的行为是相配。雅各又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多人作师傅，免得我们被审判。我们有机会作教导带领查经，是一个荣耀的职事，即是我们需要常常去用圣经好像镜子一样去先检查自己，看看自己的内心。好像诗篇139篇那个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耶稣说，首先不要走向一个极端，不要用苛刻批评的心态去论断别人，但另一方面也要小心，不要进入另一个极端，就是对于罪恶是姑息、容忍、纵容。七章第五节下半节话，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先自我反省、检讨、认罪、悔改。但是不是停在这里继续，就是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换言之，当我们悔改、当我们更新、当我们苏醒之后，我们成为一个好似患病之后被医好的人，我们可以帮助、可以辅导、可以规劝在类似罪恶当中的弟兄姊妹，帮他们除去眼中的刺，使他们远离罪恶。在诗篇第51篇，大卫就有类似的经历。没错，他是犯了大罪，然而他向神认罪，亦都写了诗篇51篇，向他全国的国民，是写这首的认罪和教导的诗篇。诗篇51篇我们常诵，作为我们诗歌唱的诗，特别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们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赐我救恩的喜乐。所以大卫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之后，他看得清楚，又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在诗篇51篇13节，大卫继续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大卫这个犯罪的经历，悔改之后，原来神都可以使用他的，使用他这个软弱跌倒犯罪的人，去帮助其他在同样罪恶过犯的罪人，让他们不要重蹈覆辙。正如好像福音戒毒之后的基督徒劝其他仍然在吸毒之中的人，千万不要 走同樣嘅，而走同樣嘅錯誤道路。大衛唔係一個完全嘅人，但係喺呢方面，佢的確係我哋一個榜樣。我哋可以效法大衛，所以有聖經嘅立場，將神嘅道指教有過犯嘅人，使罪人歸向神。有名香港嘅傳道人林以樂牧師係一個相當前衛嘅傳道人。多年前佢較為年輕嘅時候，用當時最流行嘅傳福音方式主持咗好多場嘅 talk show 演講，一名為蘇哥棟篤笑戴住老麥黑眼鏡拉住二胡講古講耶穌，吸引好多聽眾。而近年嚟，佢又拍落咗一系列嘅以樂遊蹤，就係保羅疾風之旅，連我哋教會粵語團契家庭聚會今年正在播放呢套嘅影片。最近林以樂牧師就發表咗一啲係反對同性戀嘅立場嘅宣言，但係立刻遭受到同性戀運動分子強烈抨擊，好可惜。有一部分嘅基督徒甚至係教牧同工同情同性戀分子，甚至喺今年6月24號，只係兩三個禮拜之前，有22位來自香港、日本、韓國、美國等地嘅10多個地方的牧師是聯名簽署去支持，表示說與同性戀者同行，似乎是很有人情味。但是姑息罪惡，容忍罪惡，在教會裡面亦有人失去聖經立場，非常的可惜。這個正是現代社會的趨勢，一個大熔爐所強調是 tolerance， 要容忍多元化，沒有絕對，任何事情都是相對，包括聖經。但是神不容忍罪惡，神爱罪人，恨罪恶。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需要张开我们的眼睛去分辨，不要论断，但是要分辨。有名的伊索寓言，其中一个故事讲了，有一只狮子因为年老了，不可以好像后生的时候出去打猎去找他的食物，所以这个年老的狮子就躲藏在他自己的狮子洞里面，就扮生病扮可怜睡在他的洞口那里。每一次有其他的动物经过的时候，他就在洞里面唉声叹气，要求人同情和可怜照顾他，拿食物给他。所以一只一只的无知又不懂得分辨的动物进入狮子洞里面，都成为牺牲品。那段时间之后，一隻狐狸發現了這隻獅子的詭計，所以來到獅子的洞的門口，不過保持遠遠的距離，大聲呼喊：獅子大人啊，聽說你最近病了很久，最近怎樣啊？這隻老奸巨猾的獅子在獅子洞裡面，哦，我好慘啊，我病了很久啊，冇人可怜我，好痛过啊！狐狸大人，点解你企得咁远？ 行埋啲啦，嚟到我栋，邀请你进入我嘅屋企里边，啊，同我倾下偈啦。咁呢只啊醒目嘅狐狸就话：哦，多谢晒，保持距离比较安全一啲，因为我看见好多动物嘅脚印，只有走入狮子洞，冇见到脚印走出狮子洞嘅。呢只狐狸懂得分辨，基督徒都需要培养呢种属灵嘅眼光，分辨好与坏、黑与白、对与错，否则我哋会中咗魔鬼嘅诡计，被狮子担咗去。马太福音七章第六节继续话：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猪是犹太人所最鄙视的动物，他们不会吃猪肉。猪是喜欢污糟的，如果你将那只猪放在冲凉缸里面，跟它冲个凉洗白发，然后又跟它拉牙线刷牙朗口，然后跟它的猪尾梳下毛，擦下些 mousse 让它喷下香水，但是当你一放它出来之后，很快脆它又转到污糟邋遢的泥浆那里打滚。所以耶稣的门徒彼得后来包括写彼得后书二章第二节的时候，亦都说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了，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耶稣就是提到有些人好像猪好像狗一样，主耶稣并不会回避应当指责的人或者事物，甚至耶稣称呼当时的希律王为一只狡猾的狐狸，又称法利赛人是粉饰了的坟墓，外表好好看，但里面是装着死人的骨头。耶稣的词锋相当的锐利，但讲的都是事实。耶稣不会为了保持和当时宗教领袖一个和好的关系而有所回避，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就比喻那些人好像猪好像狗一样，当你将圣物，当你将真理是赐给他们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欣赏，反过来会咬你一啖，好像将珍珠放在猪的前面，猪以为那些是食物，当咬下去的时候吃不下吞不入，他以为你整蛊他，所以他转过来咬你一啖。箴言九章第八节讲到话：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所以当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要提醒、要劝导人的时候，某些人，那些亵慢人，当你用爱心提醒他的时候，他不会多谢你，他不会欣赏你，他会恨你。但那些谦卑的人、智慧人，他会欣赏，他会多谢，他会爱你。在一个很寒冷的冬天，有一条蛇在冬天里面被冻僵了。当一个农夫在农场那里走路经过的时候，看见这条蛇这么可怜，蛇就对农夫说：农夫，麻烦你将我拎起来抱在你的怀中，让你身体的温暖软化我， 救我一命啦。哥农夫有点有少少的顾忌担心话，对呢条蛇讲话，如果我咁样做，岂不是你一息间就会咬我一啖呢？蛇就答应话，绝对唔会，你救我一命，我点敢伤害你呢？农夫存着怜悯的心，将呢条蛇抱在佢嘅怀中。嗰段时间之后，蛇慢慢被温暖软化起嚟。但系当蛇温暖之后，回复佢蛇嘅本性，竟然将农夫咬一啖，致命一击。于是呢、这个农夫喺痛苦之中呼喊话：点解我救咗你嘅命，你仲要咬我一啖呢？蛇就狡猾咁样回答话：你知道我是一条蛇啦，呢个系我嘅本性嚟噶嘛。农夫最后一口气呼吸嘅时候，佢就讲话：我系抵死嘅，因为我可怜咗一个无赖嘅蛇。弟兄姊妹，当我哋将蛇抱在怀中嘅时候，同样可能被毒蛇咬一啖。当我哋施予俾别人嘅时候，本来是一件好嘅事，冇错，耶稣都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但系俾要俾得合宜，俾得恰当。对方有需要嘅时候俾，相当好；而对方冇需要嘅时候俾，冇用嘅。狗所要嘅系骨头，猪所要嘅系咩啊？系猪哨嘅食物。你俾珍珠佢，佢将珍珠踢走，反而攻击你。俾要俾得对，要俾对方有益处。如果俾得唔对，冇益处，反而带嚟误会，带嚟反感，带嚟攻击，带嚟侮辱。所以俾得对系一个艺术，是需要智慧。神赐给我们就是按照祂的智慧和按照我们的需要去赐给我们，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就在最需要的时候来赐给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究竟耶稣在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千万不要心存苛刻去批评别人，用两个的尺量度自己的时候是最宽容的，量度别人的时候斤斤计较。当自己做错的时候，只不过觉得我是好心，不过我疏忽了做错事啫。当别人做错的时候，就指责别人是心怀恶意、特登的、故意的、预谋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避免这种自以为意的心态。但另一方面，耶稣也提醒我们，不能够姑息罪恶，不能够容让罪。耶稣自己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捉奸在床，被一班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拉到耶稣的面前，在圣殿当中质问耶稣，这个妇人是被行淫时被捉拿，根据摩西的律法说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耶稣说你是拉比，你是牧师，请问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呢？耶稣处理这个妇人对他相当尊重，不是当他是一件物品，而是当他是一个照神形象被造的人去尊重他。 但是并没有容让他停留在罪中。所以对这班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说，哪个无罪的话，请你第一个拿石头钉他。结果没有一个人敢。然后对这个妇人说，如果没有人定你的罪，请你以后离开这个犯罪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反省检讨自己的内心，是否对人苛刻，对自己放纵。也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分辨，要有基督徒圣经的立场，在世上作光作盐。请我们祈祷。父神，我们很容易走向极端，也容易因为我们的性格偏向某一方面。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中庸之道，能够平衡的观察分析，按照神的心意作讨神喜悦的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